晚上红姐回来说明钟的历史，柔嘉说，真是方府三代传家之宝，咦，怎么还是7点钟？红姐告诉他每点钟走慢7分钟的事实。柔嘉笑道，照这样说，恐怕他短针指的7点钟还是昨天甚至前天的7点钟，要他有什么用？他又说，红姐生气的时候拉长了脸，跟这只钟的轮廓很相像。红建这两天伤风，嗓子给痰塞了。柔嘉拍手道，我发现你说话以前嗓子里稀里糊涂，跟他打的时候发条转动的声音非常之像，你是这只钟变出来的妖精。两人有说有笑，仿佛世界上没有夫妇反目这一回事。一个星期六下午，二奶奶三奶奶同来做首次拜访，红建在报馆里没回来。柔嘉忙做茶买点心款待，还说为什么两个孩子不带来，回头买点糖果回去给他们吃。三奶奶道，阿兄吵着要跟我来，我怕他来闯祸，没带他。二奶奶道，我对阿兄说，大娘的房子干净，不必在家里可以随地撒尿，大伯伯要打的。柔嘉不诚实道，哪里的话，很好带他来。三奶奶觉得儿子失了面子，报复说，我们的阿兄是没有灵性的，阿愁比他大不了几岁就很有心思，别以为他是个孩子，譬如他那一次弄脏了你的衣服，吃了一顿打，从此他记在心里，不敢跟你胡闹。两人为了儿子暂时分裂，顷刻又合起来，同声羡慕柔家小家庭的舒服，说他好福气。三奶奶怨慕地说，不知道何年何月我们也能够分出来独立门户呢，当然现在住在一起，我也沾了二姐姐不少光。二奶奶道，他们方家只有一所房子跟人家交换，我们是轮不到的。柔嘉忙说，我也很愿意住在大家庭里，是省开销省，自开门户有自开门户的麻烦，柴米油盐啦，水电啦，全要自己管。红建又没有二弟三弟能干。二奶奶道，对了，我不像三妹，我知道自己是个饭桶，要自开门户开不起来，还是混在大家庭里过糊涂日子吧。像你这样粗粗细细，内内外外全行，又有靠得住的佣人，大哥又会赚钱，我们要跟你比差得太远了。柔嘉怕他们回去搬嘴，不敢太针锋相对。他们把两间房里的器具细看，问了价钱，同声推尊柔嘉能干精明，会买东西。不过时时穿插说，我在什么地方也看见这样一张桌子或椅子，价钱好像便宜些，可惜我没有买。三奶奶问柔嘉道，你有没有搁箱子的房间？柔嘉道，没有，我的箱子不多，全搁在卧室里。二奶奶道，上海的弄堂房子太小，就有搁箱子的房间也搁不下多少箱子，我嫁到方家的时候，新房背后算有个后房，我陪嫁的箱子啦，盆啦，桶啦，桌面啦，怎么也放不下，弄得新房里都搁满了，看了真不痛快。三奶奶道，我还不是跟你一样，似日本人把我们这些东西全抢光，想起来真伤心，现在要一件没一件，都要重新买。我的皮肤就7、8套呢，从珍珠皮旗袍到灰背外套都全的，现在自己倒没得穿。二奶奶也开了自己嫁妆的虚账，还说倒是大姐姐这样好，外国在打仗了，上海还不知道怎么样，说不定咱们再逃一次难，东西多了到时候带又带不走，丢了又舍不得。三妹，你还有点东西，我是什么都没有，走了光身倒也干脆，咱们该回去了。柔嘉才明白他们俩来调查自己陪嫁的，气愤的晚饭都没胃口吃。红建回家瞧他爱理不理，打趣他道，今天在办公室碰了姑母的钉子是不是？他翻脸道，我正发火呢，开什么玩笑，我家里一切人对我好好的，只有你们家里的人上门来给我气受， 红姐发慌，向莫非母亲来教训他一顿。上次母亲讲的话自己都瞒他的，忙说谁呢？柔嘉道：“还有谁？您的两位宝贝弟媳妇。”红姐连说讨厌，放了心。柔嘉道：“这是你的房子，你家的人当然可以直出直进，我一点主权没有的。我又不是你家里的人，没撵走就算运气了。”洪建拍他头道：“旧话别再提了，那句话算我说错。你告诉我，他们怎么欺负你？我看你也厉害得很，是不是一个人打不过他们两个人？”柔嘉道：“我厉害？没有你方家的人厉害，全是三头六臂，比人家多个心，心里多几个窍，肠子都打结的。我睡着做梦，给他们杀了煮了吃了，我梦还不醒呢。”洪建笑道：“何至于此，不过你睡的是死，我报管回来迟一点叫你都叫不醒的。”柔嘉板脸道：“你扯淡，我就不理你。”洪建道歉，问清楚了缘故，发狠道：“假如我那时候在家，我真要不客气揭破他们，他们有什么东西赔过来对你吹牛？”柔嘉道：“这倒不能冤枉他们，他们嫁过来你已经出洋了，你又没瞧见他们的排场。”洪建道：“我虽然当时不在场，他们的家境我很熟悉。老二的丈人家尤其穷，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想送女儿过门，倒是父亲反对早婚，这事儿谈了一阵，又一隔好几年。”柔嘉叹气道：“也算我倒霉，现在逼得和他们这种人姐妹相称，还要受他们的作践。他们看了家具，话里隐隐然咱们买贵了。他们一对能干奶奶，又对我关切，为什么不早来帮我买呀？”洪建急问：“那一间的器具你也说是买的没有？”柔嘉道：“我说了。”为什么？洪建拍自己的后脑道：“糟糕，糟透了，我懊悔那天没告诉你，就把方老太太问丈人家送些什么的事说出来。”柔嘉也跳脚道：“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我还有脸到你家去做人吗？他们回去准一五一十搬嘴对是非，连姑母送的家具都以为是咱们自己买的。你这人太糊涂，撒了谎，当然也应该跟我打个招呼。从结婚那一回事起，你总喜欢自作聪明，结果无不弄巧成拙。”洪建自知理屈，又不服骂，申辩说：“我撒这个谎也出于好意，我后来没告诉你是怕你知道了生气。”柔嘉道：“不错，我知道了很生气，谢谢你一片好意，撒谎替我娘家争面子。你应当老实对你妈说，这是我预支了厂里的薪水买的。我们孙家穷，家女儿没有什么东西给她。你们方家为儿子娶媳妇花了聘金没有？给了儿子媳妇东西没有？像这两间房子还是咱们出租金的。哦，我忘了，还有这只钟。”他瞧洪建的脸拉长，给他一面镜子：“你自己瞧瞧，不像钟吗？我一点没有说错。”洪建忍不住笑了。这许多不如意的小事使柔嘉怕到婆家去，他常慨叹说：“咱们还没跟他们住在一起，已经惹了多少口舌。要过大家庭生活需要训练的，只要看你两位弟夫训练的多少头尖眼快嘴利，我真斗不过他们，也没有心思跟他们斗，让他们去做孝顺媳妇吧。我只奇怪，你是在大家庭里长大的，怎么家里这种诡计暗算全不知道？”洪建道：“这些事没结婚的男人不会知道，要结了婚眼睛才张开。我有时想，家里真跟三闾大学一样是个是非窝，假使我结了婚几年然后到三闾大学去，也许训练有素，感觉灵敏些，不至于给人家暗算了。”柔嘉忙说：“这些话说他干嘛？假如你早结了婚，我也不会嫁给你了，除非你起了我懊悔。”洪建心情不好，没情绪来迎合柔嘉，只自言自语道：“造谣学校全是造谣学校，家庭吧学校吧，彼此彼此。” 他们俩虽然把家里当作造谣学校，逃学可不容易。顿翁那天带钟来，交给儿子一张祖先祭陈单，表打牌声、街上的木屐声吵得没睡熟，还觉得恶心要吐，靠在沙发里说今天不想出去了。洪建发急，劝他勉强振作一下，别辜负新梅的盛意。他叫洪建一个人去，还说你们两个人有话说，我又插不进嘴，在旁边做傻子。他没有请旁的女客，今天多我一个人少我一个人全无关系。告诉你爸，他请客的馆子准阔得很，我衣服都没有，去了丢脸。洪建道，我不知道你那么虚荣，那件花绸的旗袍还可以穿。孙小姐笑道，我还没花你的钱做衣服，已经挨你骂虚荣了，将来好好的要你替我付裁缝账呢。那件旗袍太老实了，我到旅馆来的时候，一路上看见街上女人的旗袍袖口跟下襟又短了许多，我白皮鞋也没有，这时候去买一双，我又怕冻，胃里还不舒服得很。新梅来了，知道孙小姐有病，忙说吃饭改期，她不许，硬要他们两人出去吃。新梅释然道，孙小姐你真好，将来一定是大贤大德的好太太。换了旁的女人，要把洪建看守的牢牢的，绝不让他行动自由。洪建，你暂时舍得下他吗？老实说，别背后怨我老赵把你们俩分开。洪建恳求的望着孙小姐道，你真不需要我陪你。孙小姐瞧他的神情，强笑道，你尽管去，我又不生什么大病。赵先生，我真抱歉。新梅道，哪里的话，今天我是虚邀，等你身体恢复了，过天好好的请你。那么我带他走了，一个半钟头以后我把他送回来，原物奉还，绝无损失。洪建走啊，不对，你们也许还有个情人分别的简单仪式，我先在电梯边等你啊。洪建拉他走说，别胡闹。新梅在美国大学政治系当学生的时候，旁听过一门外交心理学的功课，那位先生做过好几任公使馆参赞。课堂上说，美国人办交涉请吃饭，一坐下去菜还没上就开门见山谈正经，欧洲人吃饭时只谈不相干的废话，到吃完饭喝咖啡才言归正传。他问新梅，中国人怎样？新梅傻笑回答不来。新梅也有正经话跟洪建讲，可是今天的饭是两个好朋友的欢聚，假使把正经话留在席上讲，傻尽了风景。他出了旅馆说，你有大半年没吃西菜了，我请你吃澳国馆子，路不算远，时间还早，咱们慢慢走去，可以多谈几句。洪建只说出，其实你何必破费，正在说你气色比那时候更好了，是要做官的。新梅可声干凑，目不斜视说，你们为什么不结了婚再旅行？洪建忽然想起一路住旅馆都是用方先生与夫人的名义，今天下了飞机头晕脑胀，没理会到这一点，只私信新梅在走路不会看见自己发烧的脸，忙说，我也这样要求过，他死不肯，一定要回上海结婚，说他父亲，那么你太 weak。 新梅自以为这个英文字嵌得非常妙，不愧外交辞令，假使洪建跟孙小姐并无关系，这个字就说他拿不定主意，结婚与否全听他摆布，假使他们俩不出自己所料，太不够坚强，给肉欲摆布，这个字不用说，是含蓄混成，最好没有了。洪建像已判罪的犯人，无从抵赖，索性死了心，让脸稳定的去红吧。聂如道，我也在后悔，不过反正总要回家的，礼节手续麻烦得很，交给家里去办吧。孙小姐是不是呕吐，吃不下东西？洪建听他说话转换方向，又放了心，说，是呀，今天飞机震荡的厉害，不过我这时候倒全好了，也许他累了，今天起得太早，昨天晚上我们两人的东西都是他理的。新梅，你记得吗？那一次在汪家吃饭， 范毅造他谣言，说他不会收拾东西。飞机震荡也应该过了。去年我们同路走，汽车那样颠簸，他从没吐过，也许有旁的原因吧。我听说要吐的跟着一句又轻又快的话，当然我并没有经验，毫无幽默的强笑一声。洪建没料到新梅又回到那个问题，仿佛躲空袭的人以为飞机去远了，不料已经转到头上，轰隆隆投弹，吓得忘了羞愤，只说那不会那不会，同时心里害怕，知道那很会。新梅咀嚼着烟斗禀道，洪建，我和你是好朋友，我虽然不是孙小姐法律上的保护人，总算受了她父亲的委托，我劝你们两位赶快用最简单的手续结婚，不必到上海举行仪式，反正你们的船票要一个星期以后才买得到，索性多住四五天，就算度蜜月，乘更下一条船回去。旁的不说，回家结婚免不了许多亲戚朋友来吃喜酒，这笔开销就不小。孙家的境况我知道的，你老太爷手里也未必宽裕，可省为什么不省？何必要他们主办你们的婚事？除掉经济的理由以外，他还列举其他厉害，证明结婚愈快愈妙。洪建给他说的服服帖帖，仿佛一重难关打破了，说回头我把这个意思对柔家说，费你心打听一下，这儿有没有注册结婚，手续烦不烦？心没自觉，使命完成，非常高兴。吃饭时他要了一瓶酒，说记得那一次你给我灌醉的事吗？今天灌醉的你对不住孙小姐。他问了许多学校里的事，叹口气道，好比做了一场噩梦。他怎么样？洪建道，谁？王太太，听说她病好了，我没到汪家去过。新梅道，她也真可怜。瞧见洪建脸上酝酿着笑容，忙说，我觉得谁都可怜，汪楚后也可怜，我也可怜，孙小姐也可怜，你也可怜。洪建大笑道，汪氏夫妇可怜，这道理我明白，他们的婚姻不会到头的，除非汪楚后快死，准闹离婚。你有什么可怜？家里有钱，本身做事很得意，不结婚是你自己不好。别说范毅，就是汪太太，新梅喝了酒脸红已到极点，听了这话并不更红，只眼睛躲闪似的眨了一眨。好，我不说下去，我失了业，当然可怜，孙小姐可怜，是不是因为她错配了我？新梅道，哎，不是不是，你不懂。洪建道，你何妨说？新梅道，我不说。洪建道，我想你新近有了女朋友了。新梅道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洪建道，因为你说话全是小妞撒娇的作风，准是受了什么人的熏陶。新梅道，混账。那么我就说了啊，我不是跟你讲过孙小姐这人很深心吗？你们这一次照我第三者看起来，他煞费苦心。洪建一时底一个朦胧睡熟的思想，想给新梅这句话惊醒。不对不对，我喝醉了，信口胡说。洪建，你不许告诉你太太，我真糊涂，忘了现在的你不比从前的你了，以后老朋友说话也得分个界限。
说时把手里的刀在巨桌寸序的空气里画一画。
洪建道，给你说的结婚那么可怕，真是众叛亲离了。新梅笑道，不是众叛亲离，是你们自己离亲叛众。这些话不再谈了，我问你，你暑假以后有什么计划？洪建告诉他准备找事。新梅说，国际局势很糟，欧洲免不了一打，日本是轴心国，早晚要迁进去的，上海、天津、香港全不稳，所以他把母亲接到重庆去。不过你这一次怕要在上海待些时候了，你愿意不愿意到我从前那个报馆去做几个月的事？有个资料室主任要到内地去，我介绍你顶他的缺，筹报虽然不好，你可以兼个差。洪建真心感谢。 新梅问他身边钱够不够，红简说结婚总要花点钱，不知道够不够。新梅说他肯借，红简道借了要还的。新梅道后天我交一笔款子给你，算是我送的贺仪，你非受不可。红建正热烈抗议，
新梅截住他道：
我劝你别推啊，假使我也结了婚，那时候要借钱给朋友都没有自由了。红建感动的眼睛一阵潮润，心里鄙夷自己，想要感谢新梅的地方不知多少，倒是为了这几个钱下眼泪，知道新梅不愿意受谢，便说听你言外之意，你也要结婚了，别瞒我。新梅不理会，叫西仔把他的西装上衣取来，掏出皮夹，开矿似的发掘了半天，郑重捡出一张小相片，上面一个两目炯炯的女孩子，表情非常严肃。洪建看了嚷道：太好了太好了，是什么人？新梅取过相片端详着笑道：你别称赞得太热心，我听了要吃醋的，咱们从前有过误会，看朋友情人的照相客气就够了，用不到热心啊。洪进道：岂有此理，他是什么人？新梅道：他父亲是先父的一位四川朋友，这次我去最初就住在他家里。洪进道：照你这样，上代是朋友，下代结成亲眷，交情一辈子没有完的时候，好，咱们将来的儿女。孙小姐的病症冒上心来，自觉说错了话。我看她年轻的很，是不是在念书？新梅道：好好的文科不念，要学时髦，去念什么电机工程，念得叫苦连天，放了暑假报告单来了，倒有两门功课不及格，不能升班，这孩子又要面子，不肯转系转学，这么一来不念书了，愿意跟我结婚了，真是个傻孩子，我倒要谢谢那两位给他不及格的先生。我不会再教书了，你假如教书，对女学生的分数批得紧一点，这可以促成无数好事，造福无量。洪建笑说：怪不得他要接老太太进去。新梅又把相片看一看，放进皮夹，看手表嚷道：
不得了，过了时候孙小姐要生气了。
手忙脚乱算了账，一笔说：快走，要不要我送你回去当面点交？他们进饭碗，薄雾未婚，还是试探性的夜色，出来的时候早已妥妥帖帖的是夜了，可是这是亚热带好天气的夏夜，夜的坦白浅显，没有深沉不可测的城府，就仿佛让导演莎士比亚《仲夏夜之梦》的人有一个背景的榜样。新梅看看天道，好天气，不知道重庆今天晚上有没有空袭，母亲要吓得不敢去了，我回去开无线电听听消息。洪建吃得很饱，不会讲广东话，怕跟杨车夫纠缠，一个人慢慢的渡回旅馆。新梅这一席谈引起他许多思绪，一个人应该得意，得意的人谈话都有精彩，譬如新梅，自己这一年来牢骚满腹，一触即发，因为一向不爱听人家发牢骚，料想人家也未必爱听自己的牢骚，留心管制，像狗戴了嘴罩，谈话都不痛快。照新梅讲，这战事只会扩大拖长，又新添了家累，假使柔家的病真给新梅猜着了，洪建愧怕的变身危害，念头想到别处。新梅很喜欢那个女孩子，这一望而知的，但是好像并非热烈的爱，否则他讲他的语气不会那样幽默，他对她也许不过像自己对柔家，可见结婚无需太伟大的爱情，彼此不讨厌已经够结婚资本了，是不是都因为男女年龄的距离相距太远？但是去年对唐小福呢，可能就为了唐小福情感都消耗完了，不会再摆布自己了，那种情感追想起来也可怕，把人搅乱的做事吃饭睡觉都没有心思，一刻都不饶人，简直就是神经病，真要不得。不过生这种病有他的快乐，有时宁可再生一次病。洪建 叹口气，想一年来心境老了许多，要心灵壮健的人才会生这种病，譬如大胖子才会脑充血和中风，贫血营养不足的瘦子是不配的。假如再大十几岁，到了回光返照的年龄，也许又会爱得如傻如狂了。老头子恋爱，听说像老房子着了火，烧起来没有救的。
像现在平平淡淡，情感在心上不成为负担，这也是顶好的，至少是顶舒服的。快快行了结婚手续完事儿。
新梅说柔家煞费苦心，也成他瞧得起这自己，应当更怜惜他。洪建才理会撇下他孤单单一个人太长久了，赶快跑回旅馆，经过水果店买了一些鲜荔枝和龙眼。洪建推开房门，里面电灯灭了，只有走廊里的灯射进来一条光。他带上门，听柔家不作声，以为他睡熟了，放轻脚步想把水果搁在桌子上，没留神到当时自己坐的一张椅子孤零零的离桌几尺，并未搬回原处，一脚撞翻了椅子，撞疼了脚背和膝盖，嘴里骂混蛋，谁坐了椅子没搬好，同时想糟糕把他吵醒了。柔家自从洪建去后不舒服，加上寂寞，一肚子的怨气，等等他不来，这怨气放印子钱似的本上生利，只等他回来了算账。
他听见洪建开门，赌气不肯先开口。
洪建撞翻椅子，他显得笑出声，但一笑这气就泄了，幸亏忍住并不难。他刹那间还打不定主意，一个是说自己眼巴巴等他到这时候，另一个是说自己好容易睡着又给他闹醒，两者之中哪一个更理直气壮呢？洪建翻了椅子不见动静，胆小起来，想柔家不要昏过去了，忙开电灯。柔家在黑暗里睡了一个多钟点，骤见灯光，张不开眼，抬一抬眼皮又闭上了，侧身背着灯呼口长气。洪建放了心，才发现丝衬衫给汗湿透了，一臂脱外衣，关切地说，对不住，把你闹醒了，睡得好不好，身体觉得怎么样啊？
我朦胧要睡就给你乒乒乓乓吓醒了，这椅子是你自己坐的，还要骂人。
他这几句话是面着壁说的，洪建正在挂衣服没听清楚，回头问什么。他翻身向外道，哎，我累得很，要我提高的嗓子跟你讲话实在没那股劲儿，你省省我的气力吧。可是事实上他把声音提高了一个音键，这张椅子是你搬在那儿的，新梅一来就像阎王派来的勾魂使者，你什么都不管了，这时候自己冒失倒怪人呢。洪建听语气不对，抱歉道，是我不好，我腿上的皮都擦破了一点，这苦肉计并未产生效力。我出去好半天了，你真的没有睡熟，吃过东西没有？这鲜荔枝你也知道出去的好半天吗？反正好朋友在一起吃喝玩乐，整夜不回来也由得你，我一个人死在旅馆里都没人来理会。他说时嗓子哽咽起来，又回脸向里睡了。